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话题，是关于人和人相处，在这个关系里面切记要用这个否定的态度和言辞。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这个否定的态度和言辞对人的关系究竟会带来怎么样的伤害呢？杨丽，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这样子被别人否定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哎呀，有啊，就是退休以后嘛，经常会跟一些大家都是退休的人组团出去玩这样子的嘛。让我很不好受的一个事情，就其中有一个就习惯性否定的朋友嘛。那无论你说什么，他都先否定了你。比如说，哎，你说那个地方没什么好吃的，他说不是的，是因为你没找到。然后你就说，哎呀，今天的温度好像很高。不是的，是你自我感觉很高。那样就类似这种吧。
对，
就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原则性啊关键的问题。但是你觉得这样的沟通你就让你很不舒服。
是的。
然后呢，你觉得哎，怎么没说什么他都先否定了。后来我就不再跟这群人出去了，因为我就不想再享受这种待遇。
对。你看，这还是旅行只是一个短时间的他会结束的一个过程。
是的。
但是如果习惯性否定发生在家庭当中，比如说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这种情况可能伤害会更加大。因为你摆脱不了，
一年日复一日，
对，你不能够离开啊。
是，
对，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他应该是心理咨询师，他就去安抚这个被否定的人。他说有些人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不想接父母的电话。只要一听到父母的声音就马上烦躁发狂。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咨询师就跟对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你长期被父母打压产生的一种应激的情绪反应。
就即便这个电话还没有说到什么实质内容，只要你知道是父母来的电话，
对，
你就心里会堵得慌。
是的，是的。其实唐曼我自己也是，就身边有这种习惯性否定的人。家人吗？你真的没办法跟家人去分开，对吧？你必须要跟家人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开始呢还觉得我可以，因为我信仰的缘故，我要忍耐。但是忍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就是这个负面的压力它积攒久了，你就感觉就像是一个皮筋，你始终在拉扯那个皮筋。它到达一个压力点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崩掉。
对呀。
所以我们也同样的，当我的那个被否定的负面的情绪压力积攒太久的时候，有一天我爆发都是自己都不晓得我为什么会爆发成那个样子，
就是那种很激烈的，
对，
自己控制不了的
那种歇斯底里的发狂，自己都觉得很害怕，甚至在那种情绪出来的时候，一些非常可怕的念头也会出来，就觉得如果这个不是一个密闭的地方，我可能就会从那个楼上跳下去了，就那种念头都会出来。
应该是就自己简直无法承受了，想摆脱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在长期遭受习惯性否定之后的一个应激反应。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激动不是基于那一次的那个对话的，就可能是长期以来形成，像唐曼刚才分享的，就是那种应激啊，其实都是因为长期的一个被打压的一个情况累积到某种程度，特别是与家人相处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过激反应的这种。
是。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哦，美丽的玫瑰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爱上疼。
就像我们在新闻里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宝妈，
嗯，
就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的，她每天面对就是孩子，
嗯，
有一些宝妈甚至自己跳楼自杀，还带着孩子一起。这样的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难过，
嗯，
觉得这个宝妈为什么这样做，这么的不理性呢？
对，
其实很可能这个宝妈她长期做的家庭主妇，
嗯，
在家里带娃做家务，
嗯，
很累很累了，
嗯，
可能她身边的亲人都看不到她的辛苦。当这个家里面比如孩子哭闹啊，或者家里面很乱的时候，
嗯，
这个妻子遭到的还都是指责，
嗯，
觉得你在家里面待着，你怎么都没有做好这些事情，
嗯，是，
你还让孩子生病，还让孩子哭闹，
嗯，
你让这个家里面乱七八糟，
被否定了，
对，完全被否定，就是妻子她的辛苦，她的劳累，
嗯，
没有被看见，
嗯，
反而遭到的全是打压。那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承受着身体的疲惫不说，
嗯，
还要承受这种心理上的这样的压力呢？
是的，
可能时间长了，那个应激反应一来，啥都不想，身体只想这么做。
嗯嗯，
所以呢，被习惯性否定带来的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是的，
那我们需要去留意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常常这样去否定别人。
嗯，
那站在一个被否定的角度，
嗯，
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应激反应要有一个客观的去看待。
嗯嗯，
因为我自己是经历过，我知道，当我有了这个应激反应以后，
嗯，
我自己是很自责的。我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爱我怎么可能这样的发狂歇斯底里，
嗯，
甚至是说的那个话也很伤人，
嗯，
那种懊恼，那种自责，那种愧疚就会产生出来。
嗯嗯，
但是我们要记得，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要安慰自己，
没错，
特别是假如说我们身边没有人理解，
是的，
我们更加需要理解自己，要对自己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你的身体长期受压形成的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你在这样的时候产生那些
过激的行为，
想砸东西啊，想伤人呢，啊，甚至想伤害自己啊，
嗯，
想轻生啊，
嗯，
这都是应激的反应。就是你不要再自己继续的否定自己了。
对，如果你这个过激以后你再过分的自责，
嗯，
你就很难有一个情绪的一个出路啊。
是的，
你不断在别人否定你，你自己也否定自己，
嗯，
那还有活路吗？
没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 PUA，
嗯，
就是 PUA 就是经常发生在这个比如说夫妻或者是恋人之间，
啊，是
一方就用这个打压的方式，
嗯，
来控制对方，
嗯，
特别是我们身边真的有这种习惯性否定的人，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远离的时候，
嗯，
我们要学会去保护自己。
对，
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可以快快地回到神面前，神啊，求你帮助我，
是
神啊，求你救我，
嗯，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也没有办法，
嗯，
不让我自己发作，但是我确实发作了，我该怎么办？
嗯，
求求你来帮助我，
是，
神一定会给到帮助的。
嗯，所以就是要接纳自己，就是被这种否定式打压过并且发生了应激反应的这些人，应该首先是要接纳自己，基督徒的话还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嗯，
去祷告，
是，
甚至去悔改呀，啊，
没错，嗯，我经历过这样子，
嗯，
就是当我向神去哭诉求救的时候，
嗯，是
神会安慰我，他真的会安慰我，
嗯，
就是他会让我神经绷得很紧张的那个身体，
嗯，
能够放松下来，
嗯，
一点点卸下我的那个防御机制，
是的，是的，
然后让我开始冷静，
嗯，
让我心里面开始安稳，
嗯，
那个时候我的理性才会回来，
是的，是的，
我才会意识到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嗯，
我才会真正的开始
控制住自己，
对，没错，我才会梳理整件事，
嗯，
究竟发生了什么，
嗯，
我为什么会这样，当我平静安稳的时候，
嗯，
虽然这个习惯性否定的人他也没意识，
嗯，
但是我会跟他去讲，
嗯，
我会首先先去道歉说刚才我说了哪些过激的话，
嗯嗯，
那是我在应激反应的状况下发泄出来的，
嗯，
我也请对方不要再说哪些哪些刺激我的言语，
嗯，
或哪些刺激我的话语，
嗯，
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保护自己，
嗯嗯，
就让对方知道你发生什么了，
对，
也能够提醒到对方就是在哪些方面你可以去避开，
嗯，
就是不要让这个否定 和应激继续的发生。
我最近也是听广播听到一个年轻人分享的他一个办法很有趣的。他说如果是就是两口子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就比如说这种你被否定了然后你觉得情绪很激动了然后他马上就关到房间里面去向主呼求，就说呼求呼求现在遭到敌方攻击就其实这种情绪的侵扰还有对方的这个言语的攻击真的是一个灵界的一个敌方的攻击。
没错，如果能够马上就能够及时的抽离离开这个现场，这当然非常好。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被经常习惯性否定的人当这个情绪积压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别人的一个否定的一句话，
没错，
甚至只是一个否定的眼神，
对，
一个行为都可能会让应激发生所以爆发出来也没问题。我们不要认为说爆发出来我就好像我这个人是不是就该死了我怎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还这样。
对，不要说对自己否定了。
没错，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离开现场，
是的，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向神去诉说，我们向神去呼救让我们的这个理性能够回来，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安抚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该处理的处理该面对的去面对但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呢，主要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检视我们自己是否在关系当中我们常常对别人很少欣赏，很少赞美很少认可却有很多的否定的言辞和态度。
没错，
对，特别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家庭成员在这个关系当中的反应模式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就假如说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会激怒对方我们常常会让对方的情绪很糟糕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了，
有时候我们是故意要激怒对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形成习惯以后你看着对方哎，他生气了你就得到满足了，你就觉得自己赢了也有这种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一个反应能够意识到我到底有没有问题就是我在言辞上在行为上有没有这种习惯性否定别人的做法所以才会导致别人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反应。
是 是的，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向神去认罪悔改并且学会去道歉说对不起。好，那我们今天的关于否定的态度和言辞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
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